大家好，我是力哥，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过去一年半年啊，特别是今年一月，市场最大的争议啊，就是大盘股持续抱团上涨和中小盘股持续阴跌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牛头熊身啊。这种局面到底只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特殊现象，还是说未来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A 股的长期发展趋势呢？它的底层逻辑冲突啊，是在于说你到底是相信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还是相信板块轮动的均值回归。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你没想明白，没有做出正确选择，那么未来的股市里你想赚钱那就难于上青天了。经常看力哥写文章的人啊，可能都知道啊，无论马太效应还是均值回归，都是力哥隔三差五就会唠叨一遍的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原理啊，他们都是对的。但当他俩发生冲突时，哎，就懵逼了。这个问题啊，去年也一直困扰着我啊，这两种逻辑一直在我脑海中交锋。去年十月啊，以七步定投实盘、中指定投中证500为标志，我开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那么随后呢，我自己的账户啊，也根据最新的我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啊，然后就对组合不断的调整啊。到了上个月呢，已经基本上全面的调整完毕了。现在啊，我基本形成了已经能够重新说服自己的一套理论啊，虽然它不一定正确，但是啊，还是想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过去这些年啊，市场上最流行的基金定投理论是估值分位点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啊，任何指数长期看都会出现均值回归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涨多了要调啊，跌不多了要涨啊，这个上下波动它是有一个中枢的啊，这个中枢点啊，就是它自身的估值，也就是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这些个估值指标。看看和自己过去的估值数据对比一下，现在位于百分位中的什么位置？低估买入，中估持有，高估卖出啊！只要你反复进行这样操作，哎，长期看赚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啊，风险非常低。这叫做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实际上啊，是经典价值投资理论在指数化投资时代的一种降维应用。但是呢，这两年啊，市场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慢慢我们就发现啊，好像这个理论它是有个 bug 的，它默认任何一个指数在超长周期内都会不断的自我重复，也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人类的历史进程并不会简单的自我重复。如果指数背后那个市场是成熟稳定的啊，没有大量前所未见的创新，那么历史数据才是可以作为未来预测的一个很有效的指南针。但是呢，无论是 A 股还是说港美股，似乎都不能完全的适用。比如说恒生指数啊，过去20多年恒指的 PE 都在10到20倍之间波动啊，很多人都知道最低呢跌到大概8倍左右，最高呢涨到25、26倍的样子。因为啊，过去20多年恒生指数主要就是由金融地产这两个巨头给把持着啊，再加一些公用事业什么贸易娱乐啊等等行业，构成呢是相对稳定的。你看啊，过去30年银行霸主还是那个汇丰，保险霸主还是那个友邦，地产还有公用事业水电煤还是那几个大家族把持着，变化很少。年轻人啊，不管是学历多高啊，都只能给这些个大机构大家族打工，香港阶层高度固化，看不到逆袭希望啊，这也是去2019年的时候香港出现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啊，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特别是互联网领域飞速发展，逐渐改变了恒指的构成。这两年啊，如果你参与过港股打新的话，都会有明显感受。所谓的大肉签啊，就是赚的比较多的那些新股啊，几乎都是来自我们中国大陆、中国内地的上市公司。目前恒生指数的前三大权重股不再是什么银行保险了，已经变成了腾讯、阿里、美团。 这些互联网大佬的赚钱能力超强，营收增速超快，已经形成垄断格局，未来的确定性极强。这种情况下，市场自然愿意给予更高的估值，业绩和估值两个因素共同推动，导致股价持续上涨。那长此以往啊，香港本土企业在恒指中会越来越边缘化，失去话语权。如果我们再拿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估值给现在和将来的恒指做指南针，哎，有可能会失真哦。我们看啊，现在恒生指数的滚动 PE 大概是16倍啊，已经创出了过去十年新高。哪怕放2001年到现在的过去20年时间看，估值分位点已经高达80%。也就是说，过去20年里面，其实只有不到4年的时间比现在贵，有超过16年的时间比现在便宜。那么按照经典的估值理论，现在显然太贵了呀，应该减仓甚至清仓才合理。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权重股啊，你看腾讯50倍市盈率，阿里40倍，美团250倍，小米43倍，药明350倍，安踏75倍，百威77倍，这些全都是腾讯的权重股啊。这些互联网科技股还有最热的消费股、医疗股，把它们全去掉，如果我们只剩下了传统的金融地产，你会发现恒生指数其实没有怎么涨啊。比如说工商银行5倍，新鸿基13倍，李嘉诚的长和5倍，华润7倍，你看他们的市盈率是很低的呀。我们其实在看美股也是一样的啊，这两年消费、医药、科技也是这个三巨头持续上涨，而传统行业像能源啊，像金融啊，还有一些小票，他们都上涨乏力。纳斯达克100走的就是比标普500要好，而标普500走的又要比罗素2000好。请问这到底是机构的非理性抱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呢？具体到我们 A 股啊，情况又很特别啊。因为从历史上看啊，我们的中小盘股的涨幅一直都是明显高于大盘股的。上世纪90年代 A 股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就称它是一个大赌场啊。当时是技术分析大行其道，大家都想赚快钱，快进快出。因为 A 股啊，长期实行的叫核准制，不是公司好能赚钱你就能上市的呀，不行排队等叫号。那反过来呢，那些通过关系或者是其他手段已经上市的公司，就算它业绩再烂，它也不会退市。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壳，也就是那个壳资源啊，就特别的值钱。然后那些时候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去炒作那些低市值的，这个股本比较少的啊，容易被资金拉起来的这些个什么 ST 概念啊，借壳上市概念啊，重组概念啊，然后炒各种各样的消息。这样一种炒股思路成为了来钱最快的一种办法。那么长期经营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中的老股民啊，他自然就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大盘蓝筹股嗤之以鼻，觉得说你体量太大，飞不起来的，哎，不要碰不要碰，没意思，要玩就玩小票。我们看啊，过去两轮超级大牛市，就是06到07年和14到15年这两轮啊，都出现了大盘小盘股轮动上涨的普涨格局啊，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A 股是一个板块轮动的市场啊，过去的确是这样的。就算有些时候小盘股涨不过大盘股，但是你要看整轮牛市下来它的涨幅啊，中小盘股一般都是明显高于大盘股的。这种局面在15年的牛市里是更加的明显啊，中证100涨幅是高于中证500的，中证500呢又高于沪深300，沪深300又高于上证50啊，所以上证50这大象飞舞是最难的啊。虽然说都是普涨行情，但是盘子越大涨幅越小，这是过去 A 股的规律。那么基于这个规律啊，我们就能够发现说，首先啊，真正的大牛市中，就是普涨牛市中啊，中证500和创业板这些偏中小盘的指数，它会跑赢沪深300，跑赢上证50这些大盘股指数，应该去优先去投资，对吧？第二，根据我上面说的估值分位点理论，那么像现在沪深300啊、创业板 这些指数都已经明显高估了 90%、90% 几这么高的分位点。而中证500呢，依然很便宜，不到 50% 的分位点。结论是什么呀？结论就是应该把更多资金现在投入到中证500指数，期待下一轮牛市估值回升，涨幅最大。但是这个逻辑啊，从17年底开始，悄然出现了一点变化。19年科创板成立以后变化更明显，到了去年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以后变化进一步加速，从而引发了过去半年市场巨大争议。主要是因为这些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看 P2P 凉凉这个创新存款限制，房住不炒坚定执行，金融机构去杠杆迫切需求全球货币呢持续超发，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疫情对于本就很孱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的造成冲击，中国对于自主科技创新的需求现在非常迫切，还有就是国内经济的大循环和国民经济的国内居民的一个整体的消费升级，这一系列的它都让高层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得改革制度改革能够加速推进。我们现在说最多的注册制改革呀，它其实就是政府放权，市场说了算优胜劣汰，好企业就该给予嘉奖，坏企业老是财务作假的就该罚得你倾家荡产，狼狈退市。这才是资本市场本该具备的功能就是从16世纪荷兰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以后，这个股市它应该有的价值它就是在这里只有这样的市场价值投资才会真正管用，盛行20多年的赌场论才会真正的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我认为过去这一两年时间里 A 股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此前28年从未出现过的，我们的股市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正在上演一场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过渡的史诗巨片。再用过去管用的经验和理论不管你是认为中小盘股长期看涨幅高于大盘股，还是坚持以史为鉴分位点低估买入高估卖出这些理论可能都会失灵。至于眼下的白马股、龙头股抱团取暖，这种行为它既是应对注册制改革预期机构的理性选择，也是当下全球疫情泛滥，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疯狂发行货币，导致于资本不得不追逐高确定性核心稀缺资产的一种非理性产物。虽然说有泡沫这监管其实也有点不安不断开始提示风险，但是这和过去庄家、游资、散户喜欢炒作的那些小盘绩差股，什么 ST 板块，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没有业绩支撑的估值泡沫是击鼓传花，一旦崩盘，死伤惨重。深度套牢以后只能够等下一波泡沫再起来。新一批韭菜入盘接侠入场接盘做接盘侠，你才有可能高位解放。你看这一套理论本质上还是赌场论那套。白马龙头抱团炒作，眼下看对估值是过高了，但是只要业绩不爆雷高估值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不断被消化。就算崩了也不太可能腰斩再腰斩。回撤 30% 对于很多白马股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只要假以时日，这点跌幅又会重新再涨回去，再创新高。现在是业绩估值一起做加法，导致于股价一涨再涨。那未来呢，如果估值做减法，只要业绩还是做加法，你只要耐心持有，坐等时间玫瑰悄然绽放，一样是可以赚钱的。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小盘指数从此就失去了投资价值。我们看过去十年 PE 分位点眼下中证500中证1000它的分位点是最低的，其次是中证500，然后是中证700、中证200、创业板、沪深300、上证50和中证100。你发现没有规模越大的指数分位点就越高，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比较特别啊，它自成一体。经过了过去十年发展啊，创业板已经诞生了一批白马龙头啊，像什么宁德、东财、迈瑞、爱尔、智飞，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一个中小盘指数了。但是啊，我们看 PE 的绝对值，哎，反过来了，上证5014倍是最低的，中证500中证100是15倍，沪深30017倍，中证20022倍，中证70024倍，中证500呢28倍，中证1000有39倍，最高的呀是创业板有70倍。如果上面这个理论推演正确的话，中证500这两年明显跑输沪深300，不是它没有投资价值了，而是按照现在的估值逻辑还是太贵了，还得再便宜一点才有投资价值。以前啊，大家喜欢炒小盘股，觉得小盘股估值高于龙头股、白马股，那才是合理的。但未来啊，我们看白马龙头有更强的确定性，容易强者恒强，马太效应，反而应该给予更高估值。而这些中盘股中啊，也有一些优秀公司，未来会逐渐成长壮大，但是整体上看呢，风险更高，不确定性更大，估值就反而应该更低一些。中证500跑不过沪深300，中证1000又跑不过中证500，实际上啊，就是在消化过去过高的估值了啊。虽然说好像从分位点的角度看是中证1000最便宜，但它其实是有迷惑性的。这就是属于新形势下的均值回归。再说一下创业板啊，创业板好像很奇怪，对吧？它估值有70倍。这是因为啊，创业板的创立时间最晚，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啊，本就是一些很年轻的民营公司，其中有一些啊，已经成长为了白马龙头，它极具成长性，又不像沪深三百，因为它成立时间早，里面有大量传统的什么金融、地产、能源、基建啊这些个传统行业，他们的市盈率比较低，所以呢，把整个指数的市盈率给拉低了。好了，如果你想明白了上面这些话啊，强者恒强和均值回归这两个都正确的理论，在中国的股市中间就不再冲突了。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是立哥一家之言，可能都是错的，仅供大家参考。